所以有的人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根正教是不断的在根正。马丁路德当时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本公开的圣经。在马丁路德以前，圣经有人翻译过，但是没有很公开，马丁路德就公开了。他改教以后，所以马丁路德改教就是更正，改就是更正的意思，就把天主教的错误他更正出来。他最大的就是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他开始的第一个圣经是德文的圣经，以后就翻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字，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的。马丁路德还给我们一个叫做因信称义，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得救，怎么能够承认你是一个义人，你只要信就够了，你信就够了，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我们今天要说一件事情，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从创世纪就开始，创世纪在伊甸园里面有很多的树，但是第二章告诉我们还有一棵生命树，还有一个是分别善恶知识树。分别善恶知识树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神把他的标准人应该怎么做，善恶的知识这个树上就有了。实际上那一个就是代表律法，就是代表我们自己去做来满足神的要求，不靠神的生命，而靠我们自己的办法，那个就是分别善恶知识树，自己去努力，自己去做。到以色列的时代，神就把律法就赐给他们了，他们就要守律法。我们知道律法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个道德标准是两方面，一个是向神你应该有什么道德，比方说不能妄称神的名，不能拜偶像，不能做任何的地上的像和神来代替神，就是不能有偶像，这是向神你应该有一个道德标准。第二个，我们对人也有一个道德标准，我们怎么孝敬父母，这是一个道德标准。我们怎么对人，你不能偷盗别人的东西，这是对人你也有一个道德标准。我们怎么去爱人，你有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一个标准都是在律法里面已经有了。今天就有一种人就认为，我们只要按照律法做好了，我就尽到我的责任了，就是我在道义上我有责任，这个叫做分别善恶知识树，也就是良心，良心的要求我就按照它去做了。这是一种的人，今天的路是这一个路，他觉得我有责任，我有责任，我就应该这样去做，标准在哪里？但是感谢主，今天还有一个更深的，就是生命树。可惜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今天亚当的后裔，你凡是没有基督生命进来的，你永远是在那个律法的里面，你总想自己去做，你要负一个责任的。道德标准你要负一个责任，但是感谢主，当生命树的果子亚当没有吃，主耶稣降世就把这个生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在主约翰福音就一直在那里讲生命，一讲生命，所以主耶稣说，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看，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神就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是借着主耶稣的来给我们了。这一批人信了主耶稣的有神生命的这一批人，他的认识就比前面一批人就深得多了。前面一批人就说我要去做，尽我的力去做，但是圣经里头在罗马书反过来讲，没有一个人因信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但是不是说这些人不可以，可以啊，如果一个人你能够做到这一天很好，有一天神审判就按照你的行为来审判你了，到那一天你就不要神冤枉你了， 因为你有责任啊，你认为我有责任，那你就去做吧。做到有一天当你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就要问你了，你是不是都做好了？那一天肯定你要说，主，我没有做好，我也做不好，那怎么办？今天感谢神，还有一个恩典，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今天我们不是只走那一条路，我们还走一个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是告诉我们，有的我们想去做好，想尽我的责任，但是我进不来，我做不好。主啊，我要靠你的生命来做好。不错，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真正的改变，那是生命进来的改变。他可以做好了，怎么做好？那是生命进来使他做好，而不是他自己按照律法，我自己尽我的责任做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撒迪这个教会，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就把因信称义告诉基督徒了，就说今天不是要去守天主教的那些律法，你去守了，守好了你就称义了，不是的。今天是不是靠行为，那是靠什么？靠信耶稣。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靠什么呢？靠立功之法吗？不是的，立功就是行为了，乃是靠信主之法，就是信耶稣。所以马丁路德就把一个因信称义，就是你信了，神看你是一个义人了，这个给我们了一本公开的圣经，一个因信称义，这两个都给我们了，这是感谢神。但是马丁路德的改教更正并没有完全，他只是在两方面做得比较好了，你还有很多东西都不完全，比方说点水礼他就没有完全了啊。所以后来啊，就有些人觉得应该受浸啊，所以就来了一个浸信会，你看到没有？所以浸信会也是跟着又来改一下啊，马丁路德没有把这个弄清楚，那么现在我读圣经读清楚了，要受浸了啊，所以他就那个浸信会。那么我们知道浸信会的开始就是从受浸这个观点了。那么以后有人看见了地方教会，一个地方只应该有一个教会啊，就是地方教会的真理又出来了，好了，这又来一个改革了，又来一个更正了，就说有传统的那个差会是错的，那么我们应该有地方为教会，一个地方应该有地方为教会，这是改。但是这些改的里头都没有完全，都没有完全。所以第二节就讲，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工作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是在更正教里面是不断在更正，但是就不断更正也就不断完不完，也就不完全。我看见一个真理，我马上把这个真理就拿出来。有一个人又发现了，他就建立了一个教会，那么好像他觉得使徒的信心很好，我们要恢复到使徒信心，就来一个使徒信心会。我觉得五旬节非常好，圣灵充满，就来个五旬节会。你看了就立会了，依照各个人的看见来立一个会，他不是把整个圣经的真理都摆进去了，我看见一样我就来立一个会。所以不但以人以真理来立会，也以人来立会。你看吗？不是有卫斯理会吗？什么叫卫斯理会？就是我是卫斯理的门徒，那就是卫斯理会。圣经里头我们只能根据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以真理来立会，也不能以人来立会，更不能以国家来立会。圣公会是什么？英国的教会，就是安利干会，就是英国的教会，以国家来立会。还有我们不要以国家来立会， 啊，我们以世界来例会，也有啊，世界的什么教会也就出来了，啊，各种的不同的就出来了。这一个也就是更正，更正，他看见一个真理他就更正一下，看见一个真理他不断的来更正。所以在马丁路德以后，十六世纪以后，你就看见全世界出现了，现在有1500多个更正教，1500多个都出来，看见一个离一个，啊，离一个。所以在圣经里来讲，就是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怎样领受？我们是从主那里领受的，是完全根据圣经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根据圣经，就是圣经里全部的真理我都要守，都要恢复，而不只着重一个。我知道比方浸信会他们就有一个规条，你在别的地方受了浸的不算数，别的地方就是你受了浸不算数，你必须到我这里来受浸才算数。而且受浸的时候啊，我记得我在香港有些弟兄姊妹要受浸，受完浸以后他们就发生一个问题了，他说我们今天受浸啊要有一个证明，好像你这里啊没有发一个什么卡片给我们，也没有牧师签字，那以后我走到别的地方怎么承认啊？所以他们就变通想了一个办法，就去买一个纪念卡，一个卡，卡里面呢就说今天恭贺某某姊妹受浸，底下那些姊妹就签名，弟兄姊妹就签个名，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所以假如我以后到哪个地方去聚会，他说我没有受浸，我就把这个卡给他看，那么就证明我受了浸了。实际上我们受浸不受浸，我们是对着神来讲啊，对着神来讲。所以如果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受浸了，到浸信会来聚会，你就不要说你原来受的浸不算数，我这里又重新来一个，再做一次见证，好像这些真理啊都改了，你看到没有，他是守真理又把它改了。好，我想这一个是在更正教里面很多啊，很多这种情况。所以主在这里要他们悔改，要他们警醒，如果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警醒的意思那就是说你不能睡觉啊，你听到主说的这些话，你要在主的面前回到圣经里去好好的读圣经啊。昨天中午我和一个 Richmond 的一个聚会的负责的一个弟兄，我们在一起交通，他也觉得他在 Richmond 的那个地方，他就觉得我现在他也感觉很多人是想读圣经，要回到圣经里去，要读圣经。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个读经班可不可以办到我们 Richmond 的呢，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他们那里有个中文学校可以给你提供，有桌子有椅子啊。我说我现在就是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们到你那里去。他问我的时间，我说只有星期三了，没有别的时间了，星期三白天可以，还有星期五就是这两天没有别的时间了。好，那么我说这9月份来我们再商量啊。那么他说因为人很想读圣经，这是非常好，他也觉得说现在是圣灵的一个工作，普遍的人的身上不是你怎么讲呢，我就看圣经要怎么讲，这个是非常重要，要回到圣经里去，这个非常重要。好，我想这是圣灵，这末了这个时代圣灵工作。因为今天神一定要呼召一批得胜者，这批得胜者根据什么？不是根据我这个教会某某人讲了，某某牧师讲了，某某传道人，不是的，乃是根据圣经，神的话究竟是这样讲啊。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临到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到达，主就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主要回来了。你看推啊推来的教会就是说只等到我来，等到主来，这里就是说主要到你那里来了，主要到达了， 这也就是说主的第二次回来，主要到达了，如同贼一样，主来就像贼一样，谁都不知道。我想贼偷东西没有会通知这个家里我哪一天几点钟晚上要来，他不会通知你的，那是贼一样。那么有的人说主为什么把他自己比作贼啊，好像这个贼的名字不好听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主为什么比他做贼，主来贼是偷好的东西啊，不偷坏的东西他不要啊，就是把得胜者给你偷走了，你懂吧？主来就是把得胜者踢走了啊，他也把好的从地上拿走了，不得胜的基督徒主不要，不要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在撒迪里面这个更正教里面还有几个几名，还有比方像戴德森这种人啊，我再举例啊，或者像威斯里啊、斯布森、莫勒、莫迪，这历代以来的更正教里头来的，这些人都是在主的面前很敬虔啊，很摸着里面生命的路的，但是他是在更正教的里头，也有些是在浸信会里头啊。这些人还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那是意思什么意思？衣服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我的他的行为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这一批人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虽然他们在更正教的里面他的亮光不够，亮光不够，但是感谢神，他就在他的那个亮光的里头，他是自己的衣服没有污秽，保持自己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圣洁公义的行为，活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得胜者，他们是配得过的。第五节，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得胜的要这样穿白衣，因为别的人都误会了自己的衣服了，在撒地教会那些使者都误会了自己的衣服了。为什么？他们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实际没有，属灵的实际没有，生命没有。所以有的弟兄啊姊妹喜欢跑教会，在香港跑来跑了很多教会，最后他说我得不到供应，哪一个地方我去住了我得不到供应，好像没有摸到这个生命，因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些撒迪教会里面的得胜者要穿白衣和属同行，得胜的这些人也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请我们注意这一句话，这句话不大好解释，因为就有人问过我，他用这一句话来讲基督徒的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你如果行为不好，神可以把你的名，主耶稣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去嘛，你生命都没有了嘛，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就是生命都没有了，生命册的名字给你涂去了。好，现在我们要看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生命册有两方面。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往前面翻，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或者从第二节我们读起，腓立比书第四章，对不起，第四章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我劝鲁阿爹和寻渡基要在主里同心。第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哥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里说到生命册， 啊，生命册。那么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了以后，生命册上就有了我们的名字？保罗在这里说，生命册的名字是不是他还没有完全说，因为他们得救了，他只是这里说与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里提到了一处的生命册，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一节，二十章，对不起，二十章的十一节，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也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也说到生命册，那么这里在原文的里面，他说另有一卷展开，这一卷展开原文没有册子，就是生命卷。在古代的时候没有书，那就是卷，他写在一个卷的里头，这个卷是关于生命的，所以他也可以把它翻译成生命册。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所有的人都要复活。活着地上的人也要经过审判，但是这一个是不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啊？这个生命册是不是和我们基督徒有关系？因为在这一个审判里头，我们就看见是最后的一次审判，叫做白色大宝座，主要是对不信的人，主要是对着不信的人。因为信主耶稣的人，因为这个是在一千年以后，你看第七节，二十章的第七节，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那么第七，这一千年就是千年国度以后了。在千年国度在地上有的时候，实现的时候，得胜的基督徒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王，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在黑暗里头要爱哭切齿，有另外的地方为他们，这是对着基督徒来讲的。那么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基督徒还要不要再到那里去受审判呢？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都是在基督的台前啊，已经受审判了，在这里不会再有基督徒的审判，这是对着世界上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方说孔子啊、孟子啊，或者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很圣贤啊，这些人，他们在这里要受审判。可能有的我们觉得那些个圣贤啊，他们是按照良心在那里生活，虽然他们没有律法，按照良心，或者这里有些以色列人，他们是按照律法在那里生活，很多年前已经死了，他们没有基督的生命，他们也复活了。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生命册为他们存留，就是还有的人可以根据这个生命册，神还给他们有活的希望。这个一点不矛盾，我们请读一点罗马书第二章， 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就是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偏待，偏待就是随他的意思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的，神不偏待人。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是有律法呀，就喊他把律法守好，守不好你就要灭亡。神在审判的时候，没有律法的，神不把律法拿来审判你，不把以色列人的律法拿来审判你。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这是对着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有律法，他就按照律法来审判他。第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如果你要守律法，那你就把它守好。圣经里告诉我们，若有一条没有守好，你就犯了众条。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是活的。我们每个人良心都应该是顺着良心在哪里做啊，这个良心在哪里做。所以没有律法的人就凭着你的良心，而且彼此较量，像这样一件事情拿给谁来评判，你也觉得说你不对，你贪心，人家丢一个东西在你前面，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嘛，你怎么要说是你的？他也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大家都认为不对的，那怎么？所以因为不对，我们就思想互相较量，就能够证明这件事不对了。所以到神审判这些人以密室的时候，神就问你，那一天有个人丢个东西在你前面，你怎么做啊？你怎么承认是你的啊？如果你说你做的对，那么神就和着喊另外一个人，那个人也可能也丢了一个包在他的前面的，就问他，他说我没有要，他也是不清楚的，他说我碰见这件事情我就没有要，但是你又要了，这个就是互相较量，我们知道不对的。好了，像这类的事情，我们就是说神在审判我们的时候，还有一个生命册，还有一条活路，这条活路不一定是你信没有信耶稣，也可能有的人耶稣都没有听过，也不根据你有没有律法，你读没有读过圣经，古代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晓得耶稣，也没有读过圣经，旧约新约没有读过，旧约也没有读过，神怎么审判他？神就不是神不偏待人，神乃是根据他里面那个良心，他是按照良心在哪里做好了。所以我们也听说在古代有一句话叫做画地为牢，不晓得大家听见没有，古代的人啊，那个良心标准很高啊，你犯了罪了，现在没有修一个监牢喊你进去，就在地上拿一个画一个圈，你在这里坐五分钟坐五个钟头，坐五天的牢，他就在那里不出去了，就画地为牢了，他的道德标准就有这么高。好，那个就是良心啊，良心啊。所以我想啊，我们读很多的古书，我们青年的时候也读到很多历史书，四书五经二十四孝，这些我们都知道，那么你就知道孝心有一个什么标准，有一天神审判你的时候，就是要大家的良心的标准来审判一个人。所以我想生命册呢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根据启示录的第二十章，有的人因为他是照着良心的标准在那里活，他虽然没有律法，没有信主耶稣，神还给他一条活的路，那是生命册。另外在圣经里头又给我们看见，除了这个生命册以外啊，还有一种生命册，那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都要拜他，这又是一种生命册，这是羔羊的生命册，那就知道有生命，就是我们这些人了啊，这是羔羊的生命册。 羔羊就是指的基督讲了。这个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十九章啊，这里给我们就请读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想只做羔羊的生命册，乃是只做羔羊的婚宴，就是千年国度的赏赐。保罗在腓立比书那里所说的生命册，我想是指着这一个说的，而还不是指着得救说的。因为这里两处都是着十三章，启示录十三章那里是指着得胜说的，他们不拜受像，得胜说的。好，我们还要读一处也是说到生命册的问题，请我们读第二十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这里是说到新天新地了。二十一章最后一节，二十七节，这是说到新天新地。所以进到新天新地的那个城里面去的，也是指着我们和基督的关系，那个生命册和基督的关系。所以生命册看来是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有神生命的人的那个生命册，既能和主一同作王，又能进到新天新地去，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生命册，就是对那个不信的人，神还允许他们活，包括旧约的先知也在里头，或者我们还可以把但以理书啊，十二章，第一节，那是保佑你，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旧约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你本国的民，那是指的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包括但以理都没有信耶稣的，耶稣还没有降生吗？他们怎么能够名字在册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生命册，就不是只做羔羊的生命册，这是两个生命册。所以这个不是指着得救说的，应该是指着得胜说的，就是羔羊的生命册是指着得胜说的。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生命就进来了，这是直到永远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但是得胜不是每个人都得胜，不是每个人都得胜啊。所以这里说到启示录的第二章，我第三章，我认为他说不也必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乃是指着得胜的问题，得胜的不是指着不得救的，得救不得救的问题，绝不值得那个讲。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五节，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这个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也承认他的名，因为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他的名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承认他是一个得胜者。第六节，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告诉我们，先说得胜者，后说听话，这个和前面推呀推拿第二章二十九节是一样的，后说听话。而且这一个又是讲我要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就是说主要到达了，到了你那里了，像贼一样。所以这两个教会是要继续到主的再来，要继续到主的再来。好，我想这里我们也发了一个表格给大家，我们也写了一个在这个墙上，你们发的那个上一次发的跟这个一样的啊，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推呀推拿，推呀推拿后面还有一个就是撒迪，他应该怎么样在主面前悔改，这里都告诉了，告诉他。但是也感谢神啊，心想感谢神，今天在更正教的里面，更正教的里面也有得胜者，不是没有，在天主教的里面也有得胜者，也有得胜者。而且这两个要继续到主再来，下一次我们还要读两个啊，一个叫菲拉铁菲，一个叫老底嘉，他们也要继续到主再来。所以最后主再来以前，在这个地上应该有四个不同的类型的教会，这是从真理上来看和历史上来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七种类型的教会的缺点的罪不同的地方，今天也可能在地上现在有的教会里面也存在这些问题。比方那个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就是用恩赐来卖钱，这个很多啊。你看在香港，他们就告诉我，他们要从美国请一个牧师到香港去，他们就包了这个体育场，香港体育场，包了这个体育场就卖门票，听一次到多少钱。我说那你们怎么给牧师多少钱呢？那个请来的人啊，他说我们三七开，我们香港得30%，他得70%。去年有一个弟兄是从美国请到温哥华来，温哥华来，这个弟兄啊，我认识他，我和他在香港有交通，他是家庭教会的。他过海关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过海关了、就是温哥华海关，一看，拿到他的 passport 和介绍信一看，他说温哥华什么堂请他在这里来，这个移民官马上就说你这次要发财了。为什么发财呢？请你来讲道要给你钱吗？那不是要发财吗？他就告诉他，他说连我飞机票钱都是我自己出啊，你懂这个意思吗？我来回飞机票都是自己出，没有要他出的。好，那么今天也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不受巴兰那个恩赐卖钱的影响，也有，因为他们觉得更多圣经啊。所以我们就会看见教会受世界的好多好多的影响，这些影响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那个团体，那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要衡量好不好。就说最后有四个类型的教会要继续到主再来，你到底是在哪一个团体的里面，你怎么能够做一个得胜者，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6月18号菲勒底菲教会
继续读启示录的第三章。我们要读从第七节读起，先读到13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到13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那座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但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以及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正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将众教会所说的话翻有耳的就应当听。上一次我们读到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到写给在撒地教会的使者。撒地这个教会，上次我们解释了撒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剩余的人，也就是说从推亚推拿教会，就是第二章的18节，推亚推拿教会里面还有一部分剩余的人，他们从里面出来了。这一批人里面最后走向更正教的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所以第三章的第一节那里说的撒地，就是使得更正教说的，从天主教剩余的有一批人，他们愿意倾心的来跟随主的，他们就从天主教里面脱离出来，就成了更正教。那么更正教在这个地上从16世纪开始到现在也就300多年的时间，已经现在是1000多，可能已经是1500多以上的这个更正教的团体，1500多以上，但是这个统计数字还比较早，现在那个还不包括现在的敬拜赞美这些在里头，如果这个包括起来那就很多了。那么现在我们读的第七节是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这个字在原文的里头就是你要写信给在腓拉铁非的教会，也有个在字。腓拉铁非这个字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它是两个字合成的，这个叫做弟兄相爱。弟兄相爱，就是腓拉铁非是当时在小亚细亚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弟兄相爱。那么这也就是这一个教会的特点，因为我们要注意啊，这7封书信都叫预言，预言既然是预言就不完全照它的字面来解释它了，而是说到有一种的教会是弟兄相爱， 以弗所教会已经失去了那个最好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但是在这一个腓立铁腓里面，他就有弟兄相爱，彼此之间是相爱的。那说那真圣洁真实，那说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岂是他自己，他是圣洁的，真实就是他是真理，真实就是他是真理，初始他是真理。拿着大卫的钥匙，大卫王他是王，拿着这个钥匙也是指着权柄，大卫是王，他有王的权柄，拿着这个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讲开关是什么意思，可是这里至少告诉我们那个权柄是在主的手里，主有权柄开，主有权柄关。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原文还是工作，我知道你的工作，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腓立铁腓这个教会，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力量，他就要遵守神的道，道原文是话，这个道字原文是神的话，也就是说只要是神说的话他就遵守。在历代以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就看见教会已经失败，已经堕落，很多都不按照圣经去做，所以他们就从里头出来自己聚会，在聚会的里面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一切按照圣经去做，圣经上有的神怎么样讲我们就怎么做，我们他们不在乎人数的多少，也不在乎前途如何，他们就是说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因为那个钥匙是神主拿到的，主要开这个开了，权柄在主的手里，所以他们就愿意一直跟着圣经的话去做，所以他们越有一点力量也就遵守神的话，他们不看人的，人怎么讲他不管的，那我只知道一点，我要跟随神的话，没有弃绝我的名。非常重要的就是主的名，现在还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不是高举主的名，是高举一个真理，高举一个道理，或者高举一个人，人的名，一个道理，这里只有主的名。所以在一个教会里头你看见只有主的名就对了，没有哪个牧师的名，哪个传道人的名，哪一个人有那个新异能，有那个医病赶鬼，又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主的名不能弃绝。这里还不是说他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乃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一直是着重只有主是我们的头，除了主以外任何人不能代替主的位置，任何一个真理或者一个道理都不能代表代替主的名字。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那个钥匙是什么，就是开给他一个敞开的门。什么叫做敞开的门？敞开的门就是说这一个教会永远不会被封关，关起来，生命一直在他的里面可以流露出去，这个门不会关的。像任何一个人，像任何一个基督徒，像不信主的人，这个门一直是敞开的，不会被关起来，也没有人能够把它关起来，因为他的生命力量太大了，这个生命总要冲出去的。 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里又出了犹太人了。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这是对四美拿教会所说的话。他怎么讲呢？主耶稣讲，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犹太人啊，在七个教会里都出现两次，一次是对四美拿教会，我们知道四美拿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是主没有责备的教会。犹太所谓的犹太人就专门攻击他，因为主没有责备他。今天我们在读腓立比教会，这是主所称赞的一个教会，没有责备，只有称赞的。这个教会里头犹太人又出来了。犹太人代表什么意思？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宗教里面，犹太人的宗教里面有四个东西，四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要有一个物质的圣殿，就是要修礼拜堂，要修天主堂，这是犹太教。犹太教里面就有圣殿，旧约就有圣殿，这是有物质的圣殿，就是外面的圣殿。第二个有居间的牧，居间的阶级，他们有祭祀，就是一般的犹太人都叫平信徒，或者叫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直接侍奉神，只有祭司可以代替他们侍奉神，就是一个中间的阶级。那么这个发展起来，在天主教里面就叫做神父。天主教徒要认罪，要到神父面前认罪。在基督教的里面，马丁路德改教，在更正教的里面就叫做牧师。等等，我们今天要专门读到牧师这个制度的问题，就是牧师。你要受洗吗？牧师。你要吃圣餐吗？牧师能够领圣餐，那是牧师了。所以在更正教的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一定要有所礼拜堂；第二个，一定要驻堂牧师，没有你就不能够成为一个教会了；第三个，要有教友或者叫会友。这三个在犹太教里面，除了有居间阶级以外，他还有一个外面的律法。犹太人还有个外面的律法。现在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外面的律法，就是教皇所说的东西，就是耶西底的教训，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在更正教里头也有，你去看更正教里面就要说了，我这个教会是要做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有一个目的，而且很多的这个目的，很多的办法都不是根据圣经的，不是根据圣经来的。第四个，在犹太教里面有个属地的祝福。犹太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所盼望的就是我的儿孙满堂，希望我的牛羊不要掉胎，这是他所盼望的属地的祝福。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看今天在更正教的里面，就是撒地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居间的制度，就是牧师制度。这个牧师这一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只有一处把它翻译成牧师，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好，现在我们请刘弟兄把这一节读了好不好？
就这一节，
就读这一节。
他说寺里有师徒，有显师，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好，这里你看见他说他所赐的 这个赐就是恩赐的赐，这里是恩赐。因为在第七节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是恩赐。所以他所赐的有些什么恩赐呢？这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恩赐。牧师这一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里面不叫牧师，叫做牧羊人，牧人叫牧人。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原文编号的圣经，那么我们要看这个牧师这两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它是4166，4166这个字在我们圣经里头出现了多少次呢？好，一共出现了18次。现在请我们呢先读马太福音的9章36节，马太福音9章36节。好的，我们还请刘弟兄读一读，好吧？
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好，这个牧人就是牧师，就是我们以后所说翻译的牧师，这里不翻牧师，叫牧人，叫牧人。好，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25章32节，马太福音25章32节。好，也请刘弟兄读。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解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
你看这里又翻成牧羊的，他不把它翻译成牧师啊，不翻译成牧师。好，我们再请读路加福音的2章8节，路加福音2章8节。好，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
啊。这个牧羊的人也不能翻成牧师，如果翻译成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师按照夜更看守羊群就说不通了。实际上这个字在以弗所书第4章11节不应该翻成牧师，就是牧人就行了。为什么？你看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第十章7、8、9、10，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
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是主耶稣说的，第十章 chapter 10 verse 11。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主耶稣没有说我是好牧师，好牧师为羊舍命，没有啊，他不能翻译成牧师的，他只能说是个牧人啊。所以为什么中文把它要翻成一个牧师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把它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职位去了。这是一个恩赐，不是一个职位。今天在很多根正教的里面，就是把牧师变成了一个制度了，不是恩赐了。什么叫做牧师？实际上他就是牧人。牧人就是牧羊神的羊群啊，就是牧羊神的羊群。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0章28节，《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 还请刘弟兄读吧。
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城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羊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好的，你看啊，这个牧羊啊，就是牧人的动词，就是那个牧人的动词，他的牧羊。那意思说什么人能够牧羊教会啊，监督就可以，监督上次我们说就是长老，不一定要牧师啊。长老是什么？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年纪比较长大，他属灵的经验比较多，他不一定要读进神学院，他就可以牧养神的儿女，不一定要拿一个牧师的制度。今天什么叫做牧师制度？如果你要成为牧师，你就要去进神学院，神学院读完以后你就要做传道人。在日本他们叫做宣教士，宣教士做了一段几年以后，老牧师看见你这个小的宣教士或者说传道人还能够牧养，好了，他就给你按手了，一按了以后就小这个宣教士就变成了小牧师了，就大牧师，老牧师带小牧师，等到老牧师老了要退休了，你小牧师就变成大牧师或者老牧师了。那么这个叫做牧师制度，牧养这个牧师制度，这个是在根正教里面很特殊的一个制度。所以今天你要传道，他就问你，你是哪个神学院毕业的，哪一个人案例你的，你案例了多久，这是你的资格了。如果今天我们都要讲这个资格，首先保罗就不合这个资格。你问保罗你进了哪个神学院，谁案例你的，保罗说是主呼召我的。所以牧师在原文就是一个恩赐，不是进神学院的人出来都能够做牧师，都有这个恩赐。恩赐是圣灵给你的，你有这个恩赐就有这个恩赐，没有就没有。但是我们绝对不否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有的人会有这个恩赐，但是那是圣灵给他的，不是神学院给他的，不是的。所以我们也不否定在神学院里面很多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牧师的恩赐，他不过成为一个职业，他觉得我出来以后我总有一个饭碗嘛，对不对？所以我读什么都不如成为一个牧师好。所以现在在香港你就看见这个师资要包括多少人，律师，对不对？这个律师、会计师，还要加上个牧师，这都是在社会上一个高的阶级、高层的阶级，对不对？成了这种情况了，在社会上，因为你只要成了一个牧师，你就可以给别人签很多东西了，来证明很多东西了，这个都是给世界上联络起来的，随时的东西。根正教里面除了你一去看都有一个教堂以外，就都有一个牧师的制度，这一个和圣经里头所讲的恩赐符合不起来。我们也看历代以来就有许多的基督徒，包括在天主教里面的天主教徒，他们没有做过神父，他们就是平信徒，也没有进过神学院，结果他们出来传道，神非常祝福他们。但是正统的教会就是天主教，从教皇起神父起就不承认他，不但不承认他，要判他死刑。你看这个就是把圣灵的恩赐和这个制度对立起来了。感谢神，在我们这一个现在这个时代，虽然你看在根正教里面有一个牧师的制度，他们是一个居间阶级，他们就掌握了一些侍奉神的权利，而你这些平信徒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也感谢神，神在这里来了一个腓拉铁腓教会。什么叫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就叫弟兄相爱，在我们中间没有牧师，没有居间阶级，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人有特殊的权利，没有的。我们在这里就一同来侍奉神，我们都是弟兄，我们彼此相爱。我有一次，因为我们从这个大陆，在大陆啊，有一个习惯， 我们对于这个弟兄啊，一般的老一点的弟兄，我们称呼他的妻太太都称呼师母，在国内都是这样叫，比方陈弟兄陈师母，刘弟兄刘师母。但是我一到香港，一到加拿大就不对了，师母这个名字是一定是牧师的太太才能叫师母，别的人不能叫。所以如果我说刘师母，人家就问了，那个刘弟兄是牧师吗？不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叫他做师母啊？你看这就是特殊的一个地位出来，彼此之间没有一个，对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彼此相爱，就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高于任何一个人啊。我想很多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问题来啊，看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感谢神，神就给了一个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这个教会是从哪里出来的？腓拉铁非教会是从撒丁里面出来的，从根正教里头出来。根正教到现在差不多有400多年的历史，但是腓拉铁非就是弟兄相爱的，大概现在是200多年。为什么？因为根正教里面一直在更正，一直在更正，一直在更正，哪一个真理更正一次，哪一个真理更正一次。后来到弟兄会出来，弟兄们一出来，他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哪一个真理就更正一次，哪一个真理，我们要把全部圣经的真理都摆出来，只要是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都要，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我们都不要。你看他要接受全部圣经，这个就是你略有一点力量，你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弟兄叫大卫，现在他的圣经啊也是翻译，从原文翻译的是最好的，很多真理从他那里出来的。他原来是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就是200多年前了。后来啊，有一次他就听说有一批人叫弟兄们在一起聚会，他就说我要去看一看，怎么离开了牧师还有人能够讲道，离开了我们这个牧师还有人能够聚会。他也是神学院毕业的，这是大卫，他就去了。他第一次参加弟兄们的聚会，他就发觉稀奇。什么稀奇啊？在这里英国的邮政大臣啊，英国的邮政大臣也坐在他们中间当弟兄。本来这个邮政大臣是很高的一个职位了，是他们中间的弟兄。这里不分，大家都在那里可以祷告，大家都可以在那里交通，大家可以在那里选诗歌吃正餐，不是要牧师出来，哪一个弟兄有感动他就出来了，受浸弟兄们自己就做了。而且他一参加那个聚会，他就感觉我里面充满了生命，完全和圣公会他这个牧师带领的完全不同。后来啊，他就辞去了牧师了，不当牧师了，就当弟兄会中间来，弟兄相爱的这个里头来，和大家跳在一起，大家在一起来侍奉神。就是他把牧师的衣服一脱掉以后，你就看见神的恩典，神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他的身上，临到弟兄的身上。因为他做的是符合圣经，所以好多的真理他把它恢复了。比方现在我们读的主的再临，很多都是大卫恢复的，因为他把圣经读得很清楚，他能够读原文，他从原文翻译圣经。好，这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教会是受神祝福的，就是有一个敞开的门。那个犹太人神说他不是犹太人，他是撒旦一会的人，因为他说要有一个礼拜堂，要有一个牧师制度，还有一些条文，在我们这个里头要规定一些条文，然后啊，你在我这里你就可以得到一些祝福，这就是属地的。然后在弟兄们，在200多年开始就有一个弟兄们的聚会，他们从里头就脱离了。实际上他也不叫家庭聚会，为什么把他家庭教会聚会呢？因为他没有礼拜堂，或者他就租一个房子。我们已经讲教会的时候说过了， 最开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有120个人，就是租，他们在哪里聚会啊，自己租的一间房子。或者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再读一下好不好，12节13节2节12节13节2节。好，请刘弟兄读吧。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泰利、多马、巴德罗买、马太、亚历菲的儿子雅各、奋锐胆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
好，请在15节。
15节
啊，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
好了，你看当时这些剩下的使徒和那些120个人，他们在哪里聚会啊？租自己住的一间房子，自己住的，住，他们住在哪里？那么整个使徒现在新约里头都没有号召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你可以租一个房子，甚至你自己家里住的房子，但是这个不叫家庭教会，没有圣经里的这个名词的，不是家庭教会，乃是在家里聚会，在家里聚会。好，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批弟兄们，他们就完全按照圣经整个把它改变过来，只要有一点力量就遵守神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好，下面我们读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启示录的第3章的第10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话，一定要忍耐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我们要完全按照圣经来做，那你就看见开始一做好像难处就来了啊，这里有难处，那里又有难处，你的忍耐啊，因为神的道就是忍耐的，需要忍耐的。我就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一个字啊，中文的字这个翻译的不好，在希腊文是 hura 这个字， hura 这个字是 hour 时终点，就普天下人在大灾难那个终点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个试炼是指的大灾难，大灾难那个终点你不会经过的时候，应该翻成终点，我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你不会经过大灾难啊。终点就是那个时候，终点啊，就是几点钟呢？是一到了那个终点，你不会在地上，那就是被提了啊，他就被提了。因为腓拉铁非教会是主所爱的，你看他怎么讲呢？第19节就讲，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我爱你了。这些犹太人啊，是要到弟兄相爱的这个教会里面来，向他们怎么样呢？下拜，下拜的时候就说我服了，你们没有进过神学院，你怎么能够讲道啊？好像你今天讲出来的道比我讲的还好啊，你读的圣经比我们还读好啊，什么缘故啊？那就是恩赐嘛，圣灵给的嘛，主在那里头嘛。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11节，你看主耶稣说我必快来，所以这一个教会要继续到主的再来，弟兄相爱的这个教会要等到主的再来，不但要等到主再来，而且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是要 遵守神的道，略有一点力量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你要坚持下来，要忍耐的坚持下来。到了那一天，第一个大灾难还没有到，你就被提了；第二个，你有冠冕了，免得人怎么样夺取你的冠冕，就是这一个教会里面的弟兄持者已经有冠冕了。如果你不持守，冠冕就没有了，你如果持守，冠冕永远是你的。所以我们看见只有这一个教会没有说主要的悔改，没有，冠冕已经给他了，那么他唯一的现在就是持守，要持守就是忍耐，因为神的道是忍耐的。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阵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因为他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的名要摆在他的头上，要写在他的上面。主跟名，圣经里告诉我们，使徒信传第四章十二节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名无论在天上地下地底下的，无不因这个名都屈起，都要敬拜，所以这个名是不得了的一个名。今天我们奉这个名的祷告，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奉这个名聚会，我们高举这个名就对了。你千万不要去举人的名，独一之士的名你不要去举，彼得的名你也不要举，保罗的名你也不要举，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这个名就够了，这个名就能赶鬼。你看使徒们赶鬼是奉这个名，医病也奉这个名，叫死人复活也奉这个名，都是这个名。今天我们有这个名就够了，千万在教会里头不要有第二个人的名字出来。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柱子的意思就是殿里面非常重要的，能够支持这一个殿，也就是殿就是指着教会了。今天在普世的教会堕落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还有一些人，他们把主的话拿出来成为一个柱子，使教会得到供应，使教会符合主的心意，这一批人他们是称为柱子。这是得胜的第十二节，得胜的十三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都应当听。这一个我们说到，这是第六个教会，后面四个教会我们都说一定要等到主再来。天主教这个教会不会过去，他一直要等到主再来，因为那里说到第二章的第二十五节，第二章的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你看对于天主教推啊推啊，就是说的要持守，你所有的只等到我来，重要持守。第三章撒地教会第三节，最后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临到我们就说到达了，主到达了，所以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就是更正教现在一千多个，也许快近两千个了，这些都要等到主再来。但是这两个教会里面有责备，要他悔改，要他悔改。但是今天我们看腓立比这个教会没有说他悔改，只有称赞他的话，称赞他的话。就是今天在地上你要看 我们读了启示录一定要看，今天神在这里有一个教会，你有没有看得见？他要等到主再来，他是没有受过责备的。教会不是指房子，教会只是指一批的人。所以启示录这一卷圣经不只是我们要读圣经里，而且告诉我们我们要遵守啊。请我们读启示录的22章第7节，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第七节。好，请刘弟兄读好吗？
第七节，看啊，我必快了，三子英雄的树上预言的有福了。
好，那么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你看到没有？今天不只是读，你还得去遵守，还得去遵守。遵守主就已经把七个教会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就知道谁是对，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哪个需要悔改，哪个已经有关联了。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腓拉铁菲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那是弟兄相爱。如果我们是走在这里，那就是符合神的心意，符合神的要求。好，现在我们要读第14节，第三章的14节。启示录第三章14节，或者我们请刘弟兄读好吧？
读到了，
读完。
读完。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记录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厚度已经挂了块，一样都不缺，知不知道你是个困窘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我劝你向我买活炼的金子，叫你厚度又买在你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都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痛爱的，我就宰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谢谢。这里是最后一个教会了，这个教会叫做老底家。所以在原文的里头还是要加一个在字，你要写信给在哪里家教会的使者，有一个字就是在字，它翻译掉了。老底家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老这一个字它是两个字合成的，我们中文翻译那个音老这个字就是人民的意思， people 人的意思，人民的意思，人的意思。底家的这个意思就是权柄，人的权柄，人的权利，或者说人的判断，也可以用判断 judgment 这个字，或者 justice 这个字， 或者说人的决定 decisive 人的决定。那么就是说这一个教会有一个特点，它不是弟兄相爱了，它是和弟兄之间是根据人的意见来办事情，把人的东西带进来，把人的东西带进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启示他自己是怎么讲呢？那位阿门的，阿门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或者真心的意思。为诚信，诚信就是信，信实的意思。主是信实的，主是实实在在的。诚信后面有一个真实，这个真实就是真理。主是实实在在的，或者真实的。主也是信实的，主也是真理，这是说的主。在主那里有真理，真理不在人那里，不是我们大家举手表决就变成了真理了，那不对的。圣经里头从来没有要我们举手表决，如果你在的那个教会现在在举手表决，这个就已经不是符合圣经，因为只有主有权柄，他才是真实的，一切要由他来决定。所以保罗和巴拿巴怎么要从安提阿教会出去传道，这个不是那里一共有五个人在那里祷告，并不是五个人最后举手表决我们派两个人出去，没有这个，那是圣灵说要为我派谁去。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到底是圣灵的权柄还是人的权柄，这个是非常重要。在老底家里面就是人的权柄，人说了算了。而且就告诉我们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这一个字是起始的，开始的意思。起首就是开始，阿尔克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起首，起初的，起首的，就是主耶稣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他是起首的，他是第一个。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要主耶稣是第一个，任何被造之物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作为第一个，所以今天就不可能有独一的知识，也不能说你有没有跟随这一个独一的知识，我们只能跟随基督，没有第二个人我们应该跟随的。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原文也是工作，你也不冷也不热。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读到这里我们觉得冷热啊，你很容易落到这个情感的里头去了，你觉得这个聚会好热啊，大家都在那里呼求啊，都在那里说话啊，好像热度很高，热情很高，一去好像都不是冷藏的，有的地方你一去啊好像就冷在那里了，都不说话，不是有安静等候吗？又在那里等候了。不要从这个外面来看，这个冷和热如果按照希腊文的意思，热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我们的原文编号圣经里面它有一个字系，那个系里面你去看冷和热的这个关系，热是指的生命，热是指的生命来说的，冷是指的血气来说的。 cool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和魂是一个字，肉体血气是一个字，不是一个字，是一个字系，字根是一个字，字根是相同的，冷的。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就看见肉体的东西多了， 血气的东西多了，生命的东西少了。所以你看呢，不热，生命东西不多，你说没有生命他还有，他还要讲点生命的道。你说他完全是肉体啊，他也不完全是肉体，他也要说肉体不好，要背十字架，你听到吗？都有，两面都有。我们不能说一半一半，我们只能说你说他生命的热，他也热度也不够，你说他肉体那个好像也没有那么多，也有一些，因为人的东西带进来了。所以主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什么叫或冷或热了？好像主应该是说你热好啊，生命应该多好啊，为什么又或冷呢或者或热呢？因为主不喜欢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肉体和属灵的生命来掺杂在一起，不要的。在旧约的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人不能穿两种不同的质量质的衣服，是不喜欢麻布和牛羊毛动物的织物的织在一起的这种衣服是不喜欢。创世纪第六章那是灵肉掺杂，第六章那里说长了一个有一个拿非灵出来，就是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结合生的上古有名的人，那个叫灵肉的混杂。天使是灵体，人的女儿是肉体。所以神不喜欢在一个教会里面两个东西在一头混杂起来，不要的。你如果要是人的东西，你有人的东西，主就把你吐出去了，不要。你要追求圣灵属灵的东西，你要追求神的生命，那你就热吧。神不希望你，希望你或冷或热。你进入温水